啊，那这个名词跟诸位解释过了，那下面我们再看普入啊，这个里头啊，最重要的一个字眼就是普，如就是我们俗话讲的证得了，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他体会得到了啊，他体会得了，可能他体会是局部的啊，局限的，只有如来古地上才普啊，啊，普到什么程度呢？从现象上来讲呢，一毛端，毛是我们这个汗毛啊，一毛端，毛的尖端，一微尘，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啊，佛在经上讲了，菩萨的法眼呢，才能看到微尘呐。啊，那微尘究竟有多大呢？实在上说，佛经里面讲的微尘，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所发现的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。啊，科学家说的这个名称，跟佛家讲的名称不一样，哎，但是是同样的东西啊。科学家用仪器观察到了啊，佛不要用仪器，佛眼睛就看到啊。佛的眼睛比显微镜还高明啊。佛在经上用比喻跟我们说，啊，说牛毛，啊，牛毛很粗啊，啊，牛毛的这个尖端上，尖端上有一粒，有一粒尘，啊，有一粒尘，在这个牛毛的尖端上，它非常稳固，啊，它不会掉下来。那这个叫牛毛尘啊。佛说把牛毛尘呢分成七分之一啊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啊，羊毛比牛毛就细多了，羊毛的尖端上一粒尘土是牛毛尘的七分之一啊，这个分法。那么把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呢，叫兔毛尘啊，那个兔毛就更细了。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了，叫水尘啊。我们知道水密度已经很高了啊，这一粒微尘，它在水里面呢，可以自由活动，不受障碍。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了。啊，水分子它的结构当中确实有空隙。啊，这一个很小的物质，啊，就像原子、电子一样。它可以在里面活动，没有障碍。它水尘的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了，那就叫金尘。啊，金是金属，金属的密度比水大，但是还有空隙。啊，在这个高倍的显微镜之下，我们看到。 啊，它就像铁丝网一样，啊，确实它有空隙，啊，这一粒微尘在经书里面活动没有障碍，啊，铜墙铁壁它一样穿过去，啊，它不受障碍。这个精尘还可以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，才叫做微尘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这个佛经上常常讲的微尘，是这个说法，不是说我们看到空中漂浮的这个灰尘，啊，那个漂浮质太大了，啊，我们普通肉眼都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佛讲的意思，啊，这个一定现在高倍显微镜之下才发现，啊，但是微尘还可以分，微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呢，就叫做集聚微尘。啊，集聚之微，它还能分，还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叫极微之微。啊，佛说再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就变成空了。啊，所以极微之微呀，也叫做灵虚尘，就是跟虚空啊做了邻居了，它再一分就是空的了。啊，就没有了。那么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，今天科学所发现的这个极小的这个体积，啊，是不是佛经上讲的微尘或者是极微之微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来确定，啊，但是科学家的发现跟佛所讲的非常接近呐，啊，譬如啊，在这个极微之微里面，佛也其如啊，啊，小能够其如极微之微，大呢能其如虚空法界，啊，无论动物也好，植物也好，矿物也好，啊，乃至于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现象都包括在其中，佛有能力普如啊，一切智智在哪里呢？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呢？无所不在呀！海是比喻，啊，比喻深广没有边际，啊，广没有边际，深也没边际。这种智慧是自性里的本具的，我们一切众生人人具足啊！如果一切众生包括所有一切动物，那可以说是个个具足啊，蚊虫也具足，蚂蚁也具足，云飞软动啊，无不具足啊，恶鬼也具足，地狱也具足啊。可惜啊，六道众生虽具足，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迷了啊。我们常讲迷失了自信呐，迷失了真心呐， 我们真心本具的无量智慧就是这一句一切智智啊。啊，我们自信本具一切德能，这个德能就是前面所讲的观三世法智无尽苦啊，发了清净心，自信本具无边的相好，无量的相好，那就是第九句见一切佛妙色身故。啊，所以自信本具智慧德能相好都是圆满的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不学佛不行吗？世间有一等人，我在世间做个好人就行了啊，处事待人皆无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我要学佛干什么啊？这种人还是迷而不觉啊！啊，在世间做个好人不错，问心无愧很难得了，但是自信里面的无量智慧，想不想恢复？无尽的能力，想不想恢复？无量的相好，想不想恢复？这个无量相好，前面用个身呢，我在昨天跟诸位说过，一切佛妙色身呐，这个妙色身不仅仅是这个身相妙，我们通常讲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其实佛告诉我们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叫烈印身，这哪里妙呢？啊，真正妙色身，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这才叫做妙色身呐！啊，但是这个妙色身是有局限的。没有谱啊，那谱什么意思呢？谱样样都妙啊，我们的身妙，我们眼睛所见的一切色相妙，耳朵所听的一切音声妙啊，鼻所嗅的香，这个气味妙，舌尝的味妙啊，身的感触妙，没有一样不妙。原来虚空法界，佛家讲六尘呐，色身香味触法啊，样样皆妙。这个是妙色身的圆满意啊，没有一样不妙啊。为什么它会这么妙呢？因为是唯心所现，真心所现，对吧？能现的心妙啊，所现的相也能不妙呢？ 这一切妙事就在我们自己眼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我们麻烦就是，虽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见不到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身心所接触的都是慧浊不堪呐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象？佛在经上讲了，这个现象的变化，谁在那里主导呢？识，为识所变。识是什么呢？识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。妄想是阿赖耶识。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莫那识。我们凡夫不会用真心呐，我们用什么心过日子呢？用八十五十一心所。我们处事待人接物，乃至于我们今天修学佛法，还是用八十五十一心所。所以怎么学都不开悟啊。八十五十一心所是迷呀，它不是悟啊。迷不能帮助你开悟。那怎样才能开悟呢？把迷放下了，舍弃了，自然就开悟了。所以法相唯识中的善知识他教人修行，他有一个口号，叫人转识成智。怎么个转法呢？要把识放弃，就转变成智慧了。你看他所讲的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大圆净智就是一切种智啊。转莫那为平等性智，莫那是执着，放下执着就平等。有执着怎么会平等呢？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妙观了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分别啊，那个一切法的妙啊，妙好庄严，你真的见到了。你只要有分别，你见不到。所以你有分别心，你见不到妙色身，见不到妙色。你有执着， 你就见不到平等。啊，你有阿赖耶，这阿赖耶什么叫含藏集结种子啊，这个话都很难懂。我们换一个话讲，哎，你呀、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你会在心里头落印象啊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懂一点。落印象呢，就是阿赖耶。你的大圆净智就没有了啊，通通被这个障碍住了啊。三种智慧本来具足，现在也没失掉啊。麻烦就是什么？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把它挡住了，障碍住了啊，好像天空当中的太阳光明普照啊！这几天香港阴雨啊，我们这几天都看不到太阳啊，啊，浓云密布啊，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就像这些浓云一样啊，把太阳遮住了。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障碍住了，虽有不起作用啊。所以法相中的祖师叫我们放下啊，放下八十五十因素，你就明心见性了，自性里头本具的功德统统现前了啊，智慧也现前了，能力也现前了，相好也现前了啊。你是修行，你有没有功夫，你功夫得不得力，从哪里看呢？就从这三方面看，你的智慧有没有增长，你的能力有没有增长啊？你的相好有没有增长？相好包括你的体质啊，你的面貌啊，这个桩事情连算命看相的他都懂得。相随心转，这话有道理啊。我们心里欢喜，你看看那个相就欢喜相，心里要是有苦恼有忧虑，你看那个相就很不好看，太明显了。真正学佛那相好看呢，为什么呢？长生欢喜心呢，他相貌会改变啊，体质会改变啊，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境随心转，我们的相貌我们的体质跟我们心或者是识相对来讲呢，都是境啊。我们讲心真心，我们讲识是妄心啊。不管是真心不管是妄心啊，真心能现象，妄心能改变相状啊，所以修行， 修个什么？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平等就是真善啊，不平等呢，没有善呢，纵然说善，假善呢，不是真善呢。真善决定是平等的。啊，所以用浅显的话来说呢，我们只是修纯净、纯善。做到纯净纯善，这个人就是化身菩萨了，就是诸佛如来了。啊，所以我把这个纯善说作平等，这个意思很深呐。啊，平等才真正是纯善。如来果地上啊，做到了究竟圆满啊。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设法界，设法界是显著的不相同。什么原因造的？那华严经上讲的无量因缘。这话说得对呀，无量因缘就很难讲了。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缘最重要？那佛给我们说出来了，佛啊，做佛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平等心。佛是平等心，佛是到这个真正是至于至善了。我们看这个彩画的佛像，都会在佛像这个头部画一个圆光。圆光上面呢，你们常常看到有三个字，这三个字有用梵文写的，也有用中文写的，也有用藏文写的，写法不一样，读音一样，意思一样，这三个字念嗡阿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十善业道啊。圆满了，嗡是身善，我们讲的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；二是口善，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；哄是意善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佛教人修行从十善业道开始啊，十善业道到圆满呢就成佛了啊！你看看，彻实彻宗啊。所以佛在十善经里面呢教菩萨了，说菩萨有一法啊，有一个法门，一个方法，能离一切卧道苦啊。一切卧道是指三卧道、六道轮回啊，还可以包括十法界。因为十法界对一真法界来讲呢，一真法界是善道，十法界是卧道，能 断一切恶道苦啊。那这是什么方法？佛说了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这个观察是行，啊，常念心善，思维思想善，观察行为善，啊，从你存心起念到一切行为，你都不离十善业道，你就能离一切世间苦。啊，后面佛还有一句重要的话交代的：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我们今天修行啊，夹杂着不善太多了。所以我们的善法不能成就啊！我们考试永远不及格，为什么呢？夹杂不善太多了啊！修到纯善纯净，那是化身菩萨了，那不是普通人呐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讲修行，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啊，行为虽多，总不出这三个范围：身、口、意啊。身的行为是举动啊，口的行为是言语啊，意的行为是念头啊。如果这些行为错误了，不善了，把不善的改正过来啊，修正过来，这个叫修行啊。标准佛在经上所说的十善业道，这是标准，最根本的标准。这个标准越说越详细，越说越广泛，越说越深妙，那就是世尊49年所讲的一切经啊。所以到如来果地呀，十善才达到究竟圆满的，我们讲纯善纯净啊。大智心啊升起来了，这个里面讲的事业中心全都升起来了。没有一法不圆满，没有一法不究竟啊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真相，所以才晓得佛法不能不学。非常可惜，现在世间许许多多人把佛法看作宗教，啊，国家办教育，把佛教教育踢在门外，啊，真正解决 人生，解决社会，解决世间一切苦难问题的大学问，他不要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惜啊！这个说老实话，远远不如古时候的帝王。我们看到古代的帝王，他们是真有智慧啊，真有福报啊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帝王把儒家的教育作为什么呢？作为科举的教育，也就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。而把佛教教育呢，看作是国民普遍的教育。比儒家的教育还要重要啊。儒家教育在从前，不想做官的人他可以不接受啊。接受儒家这个教育目的何在呢？将来是考功名啊。考取功名之后啊，为国家服务啊。就像现在是国家的公务人员，他做官去了。仕途众人。这是我们现在讲的从政的。若非从政，可以不必上学。你在社会上想从学一样什么手艺、工艺，你找一个师傅跟他学就行了。你做木匠，找一个老木匠师傅。你想学医，找一个老医生，找个好大夫，你跟他学。你想学经商，你找个老板，你跟他做学徒。不要去读儒家书啊。都能成就啊，有一技之长，你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谋生。但是不管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要学佛。所以佛教是什么？用今天的话来说，社会教育，人人必修的。带头推动这个教育的是什么人呢？帝王。帝王来领导啊，在从前把佛教教育看得这么重，超过儒家太多太多了。儒家的学校在古时候一个县只有一个，县学。但是佛家的这个教学场所呢，到处都是。你乡村里面都有，只要有佛的寺院庵堂，那就是佛的学校。所以佛教育用今天的话来讲啊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。我们怎么能不佩服古时候的帝王将相？他们聪明啊，他们有智慧啊，普及佛教的教育，就能得到社会安定。所以他们能够享国 几百年，能够传多少代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呐、啊。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动乱？啊，我们仔细观察。社会从上到下，无论是哪个行业，也不分男女老少、富贵贫贱，你去跟他们谈谈话，大家都感觉到啊，没有安全感，人心惶惶。这种生活多痛苦，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教育失掉了啊！啊，这个教育就是古圣先贤的教育丧失掉了。不单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仔细去研究世界上各个宗教的典籍，我们一眼就看明白了，都是社会教育啊。社会教育有个中心的教学，中心的宗旨是什么呢？爱。换一句话说，爱的教育。佛家的中心教育慈悲也。你看天主教、基督教这圣经啊，他们的教育中心的这个宗旨，神爱世人。啊，我们看伊斯兰古兰经，啊，每一段经文前面第一句，安那确实是仁慈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宗教教育是爱的教育。啊，我们今天把宗教教育舍弃掉了，这个社会上没有爱。苦难从这儿产生的，我们应当要知道。请掀开讲义，我们从第二页最后的五行看起，一直看到第三页前面的八行，也就是第四这一段，发菩提心者，这一段呢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再做一个总结。啊，发菩提心，在起心论里面，跟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呢。都给我们说三种心，啊，起心论里面说是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。观无量寿佛经上跟我们讲的三心呢，第一个是至诚心，第二个叫身心，第三个叫回向发愿心。经跟论的合起来看，意思就比较容易懂。啊，论里面讲的直心，就是经上讲的至诚心。真诚到极处啊，才叫至啊。啊，否则的话，有很多人呢误会了，我的心很直啊， 啊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啊，这个跟佛起心论上讲这个知性啊，完全不相同。